今天呢，我想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不敢讲有意哈，可能都是在无意当中，我们表达了某种程度我们试探神的这种的有意，我们无意中表达出这种有意的态度出来。所以今天我想在自我更新当中呢，我就和弟兄姐妹特别来沟通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是最近从一本书看来的，跟我们走旷野路有点关系啊，有一点关系。这个是希伯来，不是希伯来，阿拉伯的他们一个故事，但我就把它稍微简化一点。就是有三个商人啊，骑着骆驼，那走过一片旷野，在夜深的时候。三个人骑着骆驼同时进行，可是突然间呢，有跳出来一个声音，有一个黑影跟他们讲话，三个人都很害怕，就下了骆驼，不知道要干什么，三个人就绑在一起了啊，看看这个黑影到底是谁，或许要被他们抢劫吧，不知道。但这个黑影跟他们讲说，不要怕，你们往前看。在你们的右前方有一堆石头，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呢都去那边捡一个石头放在口袋里头，然后呢就继续的你们往前走，不要停，他说不要停，等到天亮的时候，一直走到天亮的时候，三个人将信将疑的害怕当中就去捡了石头，月光中看到是有石头，有三个鹅卵石各捡了一个就回来了， 一大堆石头就捡，每个人捡了一个放到口袋里头，就直接往前走，走到天亮的时候，好奇心就发作了，就把这个石捡的放在口袋里头石头拿出来，结果发现石头是什么呢，可以想象的吧，你们大概有听过的故事或怎样，有看到是红宝石、蓝宝石跟钻石，就第一个就感觉说哇好高兴我捡到了宝石，第二个呢就说捡到宝石之后他觉得很后悔，为什么当时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多捡几个呢，第三个就在他们在表达，在前面两个表达不同心思意念的时候，第三个回头看一下，就发觉一阵飓风过来，把整个沙漠他们原先走过的路全部都怎么样，整个都淹埋了，换句话说他没有回头的路了。三个人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是哪一种人？好，那我们就看跟我们今天走旷野的路是多多少少有关系的啊。那我们可以慢慢去思考，我们是三种人当中的哪一种人？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今天看自我更新不可试探神。我引用的经文，马太福音、出埃及记、生命记。首先，我们要下一个定义，什么叫试探神？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定义来下。其实我们非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有没有试探呢？我们有没有试探别人呢？我们也没有接受别人的试探呢？我们也有，但是我们基督徒间来看，什么叫试探神？这篇呢，这个定义呢，是从那个 Warren 那 Wellesley 定的，这一位神学家所写出来啊，他所下的定义。他是美国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位。解经的作者啊，如果我们 果这边是用红笔哈画不出来。如果我们不信，你借着说话或者其他行为公然地质疑神的能力或者不服于他的权柄的时候，就是试探神。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不信，我们有时候讲话或者我们在一场的其他的一些行动当中，我们一些作为当中，我们表达我们对于神的话怀疑，怀疑或者说我们不服于他的权柄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试探神啊。这个首先我们把定义下来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是旷野之路。旷野之路到底是试探之路还是得胜之路？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了多少年？走了四十年，走了四十年。其中除了有十一个月是在西乃山下领受神颁布的律法，在里面建造会幕的时候，是以色列没有走旷野路的唯一的时间，也是那时候他们灵命是最好的那时候，最好的。当然当中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在十一月当中，当中发生了一件哪一件很严重不背离神的事？西乃山下哪一件事情背离神？
到
金牛犊，到金牛犊，剩下都很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走旷野？我把旷野路怎么下呢？旷野的过程是从埃及一直到应许之地这一段的过程，我们都是走旷野的道路。换句话说，对我们今天来讲，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从世界回炉之地出来，被拯救出来之后，我们要进入到新天新地，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一段的路程都是试探之路，都是旷野的路。试探能不能避免？弟兄姐妹，试探避免不了，不然主耶稣不会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才背的主导文当中有一句话讲什么？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不要遇见试探。换句话说，主耶稣告诉我不要遇见试探，那是一定有试探，是叫我们求主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们看看以色列，以色列民，我今天用的出埃及记十七章这边来讲，十七章总共只记载两件事情，希望弟兄姐妹在读创世纪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这十七章要特别注意一下。十七章总共只记载两件事情，这两件历史的事实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信仰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很重要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在讲到的，在玛撒这个地方击打磐石出水，击打磐石出水。第二件事情是在哪里呢？就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第十七章记载的，谁来攻击以色列民呢？亚摩利人。这两件事情，因为亚摩利人是为什么他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应该是非利士人啊？应该非利士来攻击？我要看一看，我的圣经现在老年有点不太那个。十七章记载两件事情，亚玛利人。为什么要讲到亚玛利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在里面讲过，世世代代要与他们征战。正因为说这个世世代代要与以色列民征战，跟神的选民征战，也就是今天我们征战，那神说要他们要永远的要把他们怎么样铲除掉，所以有一些灵异解经的圣徒们就把，特别是弟兄会的哈，弟兄会的解经们，像我们比较有名一点的就是达比达密啊，有一本圣经叫达密圣经，他就把这一段亚玛利人的预，我不能说预表哈，表征为什么呢？表征为我们基督徒的肉体。那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我们要跟谁征战？跟我们自己的肉体征战，而且我们的肉体，败坏的肉 成，不能变成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变成圣洁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天国。所以这里面亚玛利人有这种的含义。那不管十七章这边是有这样记载的这么两件大事，那我们来看今天我所引用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击打磐石。我们看到在这个四十年当中，希伯来书讲得很好，试探我有多少年之久？40年之久。试我看我有试观看我的作为怎么样？有40年之久。这是以色列百姓。希伯来书这边又同样提到说，因为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享受主的丰富。所以在第一代出来的200万人当中，大概全部都死光了，只有我们的迦勒和约书亚就专一的心智得以进入应许之地，这是应许之地，享受基督丰盛之地，这是得胜之路。我们怎么样在走旷野当中，我们怎么样靠着得胜？等一下我跟弟兄姐妹讲更新的秘诀，我会提到啊，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仍然自我，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也讲过，第十章讲，仍然自我看我有时是不听从我的话，这民数记这边讲。当以色列百姓，我们可以看到很奇怪，我们出埃及记记载摩西之歌是赞美什么呀？他过了红海之后，在红海边上进入迦南地，在红海边上，摩西之歌在里面称赞神是征战勇士，他是战士，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他的名是可颂可畏至圣至荣的名。这些话我们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我们将来到新天新地要唱什么歌啊？摩西之歌，还有羔羊新歌。去看一看摩西的新歌，后来在启示录的记载和我们摩西在跨过旷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看看这边的赞美之歌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很奇怪的，那边摩西赞美完之后，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出来怎么样，带着姐妹们妇女们一起出来怎么样，唱歌跳舞，对不对？歌颂他们的得胜，走过这个红海地。可是弟兄姐妹，你看一下第十五章，在我们的米利暗赞美完之后，紧接着到了哪一站？再走3天的路程进入旷野，走3天的路程到哪里？到了马拉，没有水喝，神只给他们在当地则发现什么？有苦水。弟兄姐妹，这是信心的考验。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现象？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为什么我会选诗歌？很对不起，今天的3首诗歌都是我选的，我把我们这个马丁的这个什么任务抢过来了哈。今天的3首诗歌，包括文艺诗歌也是我选的。我们一路蒙神引领，我们刚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但我们又同时唱那首诗歌，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路都蒙神引领。任何的合适都不要祈求，因为我们只求主有同在。可是当我们遇到难处，比如说我们走到马拉的时候没有水，没有苦水，到了17章那里讲到说根本没有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抱怨呢？以色列百姓就出现在抱怨上。弟兄姐妹，你我今天有没有抱怨？所以我们人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时候思想分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下子这边赞美神，一下子这个左脑呢又怎么样，又抱怨神。我们有常常在思想会，我们这边一边唱一路蒙神引领，这边一面唱主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的取死的分，又在里面抱怨。以色列百姓从十五章开始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到什么时候啊？抱怨到一直到他们不能进迦南，抱怨抱怨一直到了个顶峰，怎么样？神说我观看你们，试探我，试我看我四十年，观看我作为四十年，你最后因不信的心怎么样离弃了永生神。你既然离弃了永生神，你既然在每一次抱怨当中都想到一件什么事情，都想到一件什么事情，死，你要把我在里面渴死啊，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要把我饿死啊。神很幽默，你们不是都想死吗？对不对？都想死吗？都想死，你们就不要进旷野，你们全部就不要进迦南，你们就全部死在旷野吧。你一心求死，谁很幽默，就让你们就死在旷野。这是我们走旷野的路，神给我们信心的考验，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相信每一个环境都是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吗？今天我们工作的环境是不是神给我们所安排的？家庭的环境是不是给我们所安排的？教会侍奉的环境是不是给我们神所给我们安排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去面对着我们的环境？躲避吗？我曾经听过一位牧师啊，一位牧师他在交通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工作上面，如果说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姐妹上主日学的问他，他说在工作遇到老板这个对我不好，公司同事有没有相处也不来，好像处处受到被这个不合理的待遇的时候，他问牧师说我该怎么办？弟兄姐妹，你说我们该怎么办？结果这个牧师讲的答案引起了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对他的批评，当然这个牧师也离开这个教会，因为牧师给我们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他说什么？你就走吧，换工作吧。弟兄姐妹，一个非常错误、非常消极的采取躲避的方式。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积极的人生观。我们要靠得住，我们要靠得住怎么样？我们在面对环境，我们要胜过环境。我们岂不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吗？难道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在读的时候只是读，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交通，组织学的时候做教导，然后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做交通，可是为什么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就没有办法活出来呢？为什么没有办法活出来？神的话只是对别人讲，而不对我们自己讲的吗？信心的考验，前面已经施行过神迹，因为在马拉的时候，神已经用怎么样，使苦水变成甜水。不但给他们有一个这个神迹的彰显，而且还带他们经过了以琳，那个时候有十二个棕榈树，十二个水泉，让我们不但有甜水，基督徒的水生命当中可以流出活水，可以来供应其他人，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怎么样永远远的永流不断。这是我们从马拉到以琳我们这一段的经历，这个都是在十五章出现的。那为什么到了十七章我们这边会出现到了马上又出现这问题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不信，因为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在马拉的地方，耶和华神为以色列百姓定了什么？定了典章律例。 已经定了典章律例，告诉他们说你要遵守我的话，没有遵守，所以就必然会经过十七章，必然会经过十七章的问题。紧接下来不断的问题不断的发生，所以到了最后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在米利巴事情的时候，神说，不是这个第二次击打磐石，到加比斯巴尼亚在那个之前，他们派要进入迦南，进入迦南派十二个探子去，不信，到了极点，所以永生神说，这样的话说，因你们不信的缘故，把永生神遗弃了，你们断不得进迦南。这里面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哈，等出了红海就全部都得救了。而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基督徒，我们不光光是一个重生的就进天堂而已，我们还要在怎么样，在主里头享受基督。做旷野的人没有，这两百万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失去了这个福分，非常的可惜。那给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大门的弟兄，神用什么大能医治？前面我们看到的是木头丢下去。弟兄姐妹，我请你们拜托你们啊，千万在旧约里头，有时候是特别是有的，但是不要把所有的木头，一看到木头就把它当十字架啊，千千万万不要。那木头就是木头，把那木头丢下去，就怎么样了？就枯水变成活水，经过你啊。玛莎这边确实有一个地方，因为极大磐石。我想有去过，我们下一课出埃及记，我过来交通一下，这边有为什么一个地方？我稍微在这边花一分钟时间把弟兄姐妹看一下。当百姓抱怨没有水喝的时候，啊，抱怨没有水喝，摩西就找不到。耶和华说，拿起当年击打河的那个杖，从百姓面前经过，走到河里的磐石那个地方，那我要站在磐石面前，也就击打磐石。这里面一个什么呢？这里面的预言了，这里面不能说预言了，只是说预表了，预言了将来以赛亚书所要讲的。以赛亚书里面讲了，耶和华神定义将怎么样？定义将他压伤，就将这位弥赛亚压伤，这是受苦的仆人要定义压伤。弟兄姐妹，这个杖代表谁？神的权柄就代表神。他击打磐石，当有一位使者耶和华神，我说我站在磐石面前，你要击打磐石的时候，我先打到谁呢？一定先打到这位神。这个就是预表了。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神定义压伤，被挂在木头上，而且是在众人面前被挂在木头上。因为当时击打磐石的时候是从长老会众面前走过去，是在众人面前击打这个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这是大能的意思，可以用神迹奇事来医治我，但是神最后用他自己独生爱子道成肉身，卑卑微微的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永远永永远远的大能的医治。不要在乎环境的安排，每个环境都有。我是跟你们讲，我有时候以前我在车行，在这个从事 sales 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看的是恨一个人心，那个人呢，应该恨得牙齿恨得牙牙的，恨人家。为什么人家一来买车子？为什么我同样出去都有两个客人，是轮到我的 turn， 我要出去 approach 去接待客人。那我去接待客人之后呢，哎，那边刚好呢停车场有两三个人。是你在选择呀，你有选择权吧，对不对？可是我有时候我选择了一个怎么样？我选择我认为是最好的，看外表看不见好像最好， 最有买车的可能性，对不对？我就出去了，我就出去就接触了我认为最好的，可是结果怎么样？人家没买，那其他两个人呢？到其他一个人呢？哎，人家买的车子，有没有悔不当初啊？弟兄姐妹，我们接受环境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切我们顺服得来。这样看到肉体的私欲，很正常，有身心的疲惫。我们可以看到十五章这边讲到没有水的枯水，十六章讲到什么呢？十六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讲什么？也跟吃有关的，什么事？马拉要饿死了，天降马拉。我们再看一看，我们人会有疲惫的时候。红海到底有多长我不知道，就是芦苇海也好，也是一个湖，我们也是很大，不晓得走过去穿着这个 sandals 穿着凉鞋要走旷野，走石头路好走吗？不好走，还要有着牛群羊群一大堆啊，还有这个老弱妇孺，还要背着所有的擀面杖，还要带很多啊，很辛苦很累，身心会疲惫。所以在十五章，在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十五章十六章这边讲到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耶和华神并没有责备，听清楚啊，并没有责备以色列百姓，因为神顾念我们什么？我们身心的疲惫，顾念我们的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需要，神顾念。但你后来要求越来越多的时候，神开始责备，所以后来怎么样？要吃鹌鹑，对不对？神就让鹌鹑吃到我们怎么样？从鼻子都要吐出来。神供应我们所需的，但是神并不是供应我们所要的。好，我们今天在工作上，我们身心有没有疲惫？我们在今天我们在家庭的侍奉中，我们在家庭里头有没有疲惫？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之间有没有一些疲惫？那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有没有身心疲惫？我们眼睛就看着别人，当我做一些圣工的时候，我就会看一看别人怎么样，有没有跟我一起同工来做，你懂我意思吧？我们不会说我们就默默的就做下去了，没有，我常有这种事。我在做这件圣工的时候，我要看看四周围有没有弟兄姐妹跟着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在遇见，我们有肉体的思虑，我们有肉体的软弱，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些肉体？怎么样胜过我们肉体需要的软弱？啊，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啊。我想解决的方式，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预约中。因为神已经给我们立了约，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出来？刚刚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所讲的，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所讲的，因为埃及人或者以色列民在埃及四百年被奴役，他们的困苦他们的哀嚎达到天上，上帝知道。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他必定的，他也绝对的，他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人可以失信，神绝不背信，这提摩太后书讲的话。我们看看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有什么地方亏待我们？有什么样亏待我们？我们常常的抱怨神有亏待我们，不要看别人，看自己，神有亏待我吗？我曾经跟台里讲，台里讲我们对不起有交通过，我们曾经以前在教会当中我们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十年的事情，在教会当中发生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台领总觉得心总是放不开，为什么？所以我们只问过一句话，您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教会的传道人的问题，他说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我说我不是不满意，我说不满意教会的教导是一个问题。我今天说，我今天看到神，弟兄姐妹虽然亏欠我，虽然亏欠我，但是神没有亏欠我，神没有亏欠我。我们从房子，他是这里，我们搬到了这个，现在所住在 Randall， 这是神的供应。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房子。我只要求，我是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买房子，我只希望的条件是什么？有一个大的厅，我可以聚会。第二个要大的一个停车场，专门为多停几部车子。怎么样？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可以停车。第三个，距离教会近，这是我只有三个这个经济的要求。神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立约的供应，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后来在我们家里头，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大人小孩有超过40个人，我们在家里面是聚会分成三个小组，一个是成人组，一个是这个可以读圣经的小孩 teenage 跟少年，跟少年，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 babysitter 组，三组，我们这里专门在弟兄姐妹在看，神的供应够，弟兄姐妹可以亏欠我们，但是神绝对不亏欠我们。所以我跟台里讲说，神有亏欠我们吗？我说没有，我说没有，我们就阿门，感谢主。弟兄姐妹不要看别人，今天看我们自己，神有没有亏欠我们？你们，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在弟兄姐妹中，我们所经历主信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相信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他神会亏待我们，他就不是神，你懂我意思吗？就不是我们所信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你有点没去看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与怜悯，他会千万人存留成熟，他赦免我们的罪，不以我们无罪为有罪，这样从这个有罪为无罪。弟兄姐妹去看一看，那天是看到我们的神完全就在我们今天一生当中。为什么我们今天走旷野的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走旷野的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神用钉痕的手带领我们，他用钉痕的手带领我们。所以当约翰福音19章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向门徒显现，在那第二次的每一显现当中，因为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有一个怀疑的使徒叫做多马，他说门徒跟他们讲说，门徒其他的门徒跟他们讲说主复活了，他因为当时不在场，他不相信，他说除非怎么样，我可以用手指去碰主耶稣的钉痕，这个枪伤的很乐跑的中我才信。结果主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就指向多马说，那天神主说了，你在看的，他说什么？多马有没有用手去探的耶稣啊？有没有探？还没有探，马上俯伏在地，我的主，我的神。圣经上第一次出现我的主，我的神，同时用的就这一次，多马。主耶稣后来补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多马，他说你看见我才信，他说没有看见我就信了，怎么样了？有福了。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所看 旷野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我们有福，没有看见的我们更有福。我们一同的，我们在这旷野湖当中，我们来经历我们的主，他用冰河的手牵着我们一起走。唯一的盼望，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身心里我们都受到更新。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当圣灵的内住的时候，那一刹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我们都被更新，身心里都被更新。当我们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的身心里面，还有包括我们外面的时间这些等等，时间也好，空间也好，有多少我们是留给神的？我们有多少是留给属灵事物的？当我们被外面的东西所塞满的时候，里面能塞多少？我想你们也听过这种一个比喻，拿一个瓶子在这个地方，空瓶子，旁边有石头，旁边有沙子，叫人家来装。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什么这些沙子跟石头怎么样装满那个瓶子里头？我们会先装什么？我们会先装石头，然后沙子在旁边再封再下来，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我们的身心里的空间里头，我们是先装沙子呢，还是我们先装石头？我们是先装一些我们外面的一些成就呢，还是先把我们属灵的事，把我们的基督，这位我们的基督先装在瓶子里头，先装在我们的空间里头，那就基督之外的事就慢慢慢慢在瓶进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不失脚，因为基督为主。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很熟悉的林后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这边在讲什么？就是说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以牧者的心前说，他是在讲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后来就是后书呢，他花十三章的篇幅，他在讲说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他怎么样牧者的心肠怎么样牧养教会。他这边提到一个说什么？说我们的外体会怎么样？一天朽坏一天，但是我们内心呢？我们内心是一天怎么样？回应吧。你说我们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弟兄什么？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一天心思一天？这个就是我们的更新。换句话说，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谨慎，我们紧紧抓住神，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在神面前的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什么？是每一天的更新，每一天的变化。不是我去参加完特会之后，七月份马上明明清，那马上这边那个东部这边跨州的有一个灵命轻松会，啊，我去参加一个我就更新了，不是的。不是，是每一天我们在主里头被更新，今天要比昨天更新，明天要比今天更新，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当中，我们身体一天小坏一天，但是我们内心却一天心思一些，这就是什么？这是我们重生后的更新，重生后的更新。但更新的力量，更新的力量，第一个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向神呼求？摩西遇到每一件事情，即使没有水喝，即使没有肉吃，这个百姓要怎么样？要拿石头打死他。请问摩西怎么样？摩西都向神呼求，给我们一个操练，遇到所有事情，不管是 和我们的意也好，读我们的愿也好，或者是我们难处来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向神呼求？最简单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在生命危急的时候向神呼求，这必然的。可是我们在一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事情小状况会发生，比如说交，我今天要赶去上班，可是突然间遇到怎么样车祸，交通阻塞，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抱怨？然后呢，我今天吃了一个罚单，我会不会抱怨？我的车子停在停车场，被人家撞了，还不知道谁撞了，你会不会抱怨？像我的车子，全新的 used car， 因为我经过全新的这一次车祸之后，全新给我保养修好，把你都修好回来的啊。但是我停车子停在旁边，我发现突然间我那个重新整修过的、已经经过整容的车子的那个车盖上头呢，又被人家卸下去一块，所以旧车还是旧车，没有什么全新的旧车。那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很窝囊？这运气怎么不好？但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心态怎么样？心态怎么样？那我们可以想到说，当我们心如何想，就反映出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有没有向神呼求啊？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很多都是，但是我也相信有极少数的没有。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认了吧。有没有讲这种话？就认了吧。这好像什么莫可奈何，你不然你又怎样，对不对？就认了吧。那我们何尝既然是认了吧，我们不就是高高兴兴，就不要来记这些事。像我现在还不记得这些事情，表示我怎么样，我还没有认得够啊。我们再看一下遵守神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这边我引用的经文，我在用了马太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到旷野里头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对不对？有的经，有的路加福音那边讲到说是没有吃啊，40昼夜都没有吃喝。那有的像马太福音就没有讲，那这不是一个歧视问题啊，这是一个歧视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被到旷野去的呀？他有没有一出来就到旷野受试探？他没有，他是怎么样领受圣灵之后才来到旷野受试探。换句话说，他今天能够接受试探的缘故，他能够胜过试探，是因为神的同在，圣灵在里头，圣灵的能力，懂我的意思吧？那今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圣灵的内住？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再看看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三方面的试探，我们能够胜过一个试探都不容易了，何况三个试探。那三个试探，第一个讲到说，你若都是用若哈，都是假设语气哈，你若是神的儿子，挑战怎么样？神的名，你的位分。因为主耶稣那时候是以人子的身份去接受试探，因为我们从希伯来书那边来讲，凡事他都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罪，所以他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成为我们拯救的根源。这是希伯来书讲的，主耶稣以人子的身份到里面接受试探，神告诉说，那个是魔鬼给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么样？那时候怎么样？身心灵有没有疲惫啊？40天没有东西吃了，拿石头变面包啊？肚子饿了，想不想吃啊？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一句话就回不去了， 撒旦用什么来试探耶稣？撒旦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他用来诗篇的话来试探耶稣。我们主耶稣就用生命记的话来回应，这讲到身份。我们今天要不要身份？要不要这个名啊？要不要这个名啊？我今天做了 manager， 我今天又做了 director， 我今天又做了 CEO， 要不要这个名啊？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试探，就今天引用的经文的试探。他说什么呀？第二个试探对别人说什么？主耶稣用了一句话：“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他说你到了身上跳下去，死者必用手怎么样拖着你的脚，你不会得手。要试探神的什么？要试探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你是神的话，你就有这个能力，你就有这个全能，你可以吩咐死者拖住你的脚，你不会从身上掉下去，从殿上跳下去，你不会的。殿上跳下去，你不会受伤的。我们今天要不要 power？ 主耶稣可以胜过这种 power 的这种的试探。主耶稣说什么？马太福音说的特别的好。主耶稣回应说呢，经上又记得说，弟兄姐妹把那个又字画用红圆圈，把它红笔画成大圆圈画起来。换句话说，今天撒旦向我们的试探，我们能够胜过的，我们以主耶稣我们来看，都是用神的话胜过他。我们今天神的话重要不重要？等一下我还要再看活佛长存的道。第三个，他又给我们一个试探，什么？天下的荣华富贵，我们能不能够胜过我们的名？能不能胜过我们的权力？我们能不能胜过我们的荣华富贵？主耶稣全部都是，他都靠着圣灵，他懂得胜，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不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灵在里面不会有话说。凡事他都做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或者是他没有罪，只是没有罪比较好一点，只是他没有罪，所以他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弟兄姐妹，神不然不会讲说我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他不叫我们所受的试探是超过我们的能力。那个叫是不叫我们，用原文的翻译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能，神不容许这些试探胜过我们，因为神会为我们另外一条看一条路到我们走，看一条路。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更加的谦卑。我们今天能够因为用的是信心的话，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当我们不夸自己软弱的时候，不认为自己不行的时候，不认为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依靠神。孩子今天认为他有办法，他就不需要依靠爸爸妈妈，对不对？我们都做过孩子，我们也都做的正在做爸爸妈妈。我们自己当年有没有？我们自己长了小之后，我们会不会依靠爸爸妈妈？在教会里头看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小孩子，我们的中文，我们的这个华人教会，华人教会里面的英文堂都是怎么样？这些年轻的都是孩子们在参加，对不对？但是当孩子们他有脚的时候，就是有车子自己可以开车的时候，怎么样？英文堂人数就马上怎么样？就会减。他不要，他有脚的，不要靠爸爸妈妈，他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远走高飞，寻找自己所要的自己的聚会的地方。你就看教会里，华人教会里头就是这样子。 有讲，我们不需要把它拿。今天我们这一场的时候，我们哪需要什么？哪需要什么？这里面是讲到以后的事情了。十二章七章到十节是保罗说要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刚强。因为当他在夸软弱的时候，怎么样？神的能力就复辟在他的身上。他像是成熟三次，有一根刺，三次神都没有答应他，是神是给他一句话：“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保罗嘴巴就闭起来，保罗嘴巴就闭起来，不太。就不再求这件事了，不再求这件事，要花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在学习根基的理解当中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他说他是不再重复的破产之道。我们的主是用破，他的话来回应，来对抗失败。彼得前书说那边，他说彼得说我们的拯救是有什么？我们的就是因为羔羊的血，还有什么呀？活泼长存的道，不是看，不是因为那个能快的种子，乃是因为怎么样？神的宝血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它是什么呀？啊，活泼长存的道，这是我们的救恩。这就是圣灵是在我们的心中。来成就神的应许，他的应验，他的实践。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日。我要在你们当中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要我们想起主耶稣跟我们所讲的话。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启示录，到最后启示录这些圣徒们。这些殉道的圣徒们，他们能够胜过什么？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是因为什么？神的道。弟兄姐妹，神的话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存着100%全然的信心来接受神所讲的话。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所讲的话，我们如果把它加上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就陷入了什么呀？试探神的那个陷阱，就是就落进去。因为撒旦不会给你讲说不要听什么话，他都会用什么呀？似是而非的声音来讲什么话？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另外一个，我们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就存在我们这个。当我们对于神吩咐我们身上所有的带领，我们都感恩、感恩、再感恩。弟兄姐妹，我们在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感恩、感恩、再感恩，赞美、赞美、再赞美。我们晓得每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什么时候是我们觉得最愉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和弟兄姐妹打电话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试想一下，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最后，我就跟这句话，这是我们担当前面的一年。跟大家做一个彼此我们的劝勉，啊，彼此我们的劝勉。忧虑贪婪的心，会落入试探；信靠天的心，会胜过试探。从我们今天所引用的经文上来看，他们忧虑没有水喝，他们会忧虑什么？他们会忧虑没有东西吃，在这个地方贪婪。我们会以色列百姓会想到没有肉吃，对不对？这都是在试探，试探的结果我们就是抱怨，我们对于四周围我们都是抱怨，而且我们不断的抱怨， 我们对某一件很一点点小事，我们就盯在他那边看的时候，这个小事就像一张面团一样，笑发进去的会慢慢慢慢慢慢扩大，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心思意念就定睛在这件事情上头，那个试探是非常的大，试探是非常的大。
另外，信靠天父的心，加勒约书亚信靠摩西天父，不受过试探。巴不得我们就记得这几件事情，
我让你一方面就记得，
我们常常操练啊，操练
向神呼求，
你们操练，我也操练，都在操练
向神呼求，
凡事来到神面前，遵守神的诫，多读神的话，有我的话又去行的，这人怎么样？是某某，我不说喜爱，那就是爱我，也某某父的喜爱。我们就是父神跟我们的耶稣基督就要怎么样到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
这第二次的话啊，这边要花自己的本领，
承认我们自己的本领，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行，承认我们自己的缺乏一样的活泼长存的道理，常常用神的话来祷告，常常用神的话来祷告，神回应我们的也是用神他自己的话来回应我们。我们祷告有分两种，一种是公道公开的祷告，就是像在大堂里，另外是私道，是私下的祷告。公道公开的祷告一定都有他按照教会的传统，或者我们这些领受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一种操练，我们就一定会有一种模式在里面。师道就在暗示里头去祷告，也可以畅所欲言向神去倾诉。公道和师道也不太一样，也不太一样。
另外呢，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弟兄姐妹存着感恩的心。
听，在上面加了一点讲，对，前书第五章那里讲到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
对不对？
我们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我们要不住给他好。啊，请弟兄姐妹，我们带着里头非常的共鸣。不要让我们有意无意之中进入那种试探时。我们在以色列百姓走旷野，他们两个败坏的时候，你我会不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像以色列人那么坏？有没有讲过？以色列跟真实的十次十次，我看观看了作为四十年，最后因不幸的恶心离弃了永生神。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不会。我绝对不会。我们想想看吧，好不好啊？我们就在求圣灵的光照中，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所有在世上所有的衰弱，我们都不会。我们感谢神，我们祷告。天父，人的话有限，那个话语也都会过去。但是主的话安静在天永远长存，你的话不突然反悔，愿主你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坐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能够作为一个虔诚敬畏的基督徒，让我们凡事真正伟大，让我们靠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不再试探神，那么活在我们荣耀主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或喝，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是荣耀主的，我们都是奉主的名而行。愿主的恩待你自己的教会，
也恩待你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我们都在主的恩典中，主我们寻求你，我们遵守你的话，谢谢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